网易娱乐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胡歌。
最近上次看到你的形象就转变了很多，当时还是一头黄发，
哎，
就是
哦
之后的时候，
哦，
那这次是不是为了准备《如梦之梦》这个话剧，就是也有闭关修炼一阵子？
没有，闭关修炼倒谈不上，但是《如梦之梦》我们的排练周期还是挺长的。从2013年的1月6号一直到3月31号那一天是带妆彩排，中间过年就休息了大概一个多礼拜，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排练。
最初是怎么想到就是开始演话剧的呢？因为好像从您毕业之后就没有再演话剧。
对，正是因为毕业之后一直没演过，所以心里面就一直很痒。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因为在学校4年都是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可以说是从舞台上走出来的。而且离开学校以后，虽然我没有演舞台剧，但是我一直在看舞台剧。每次坐在观众席里的时候都跃跃欲试，而且特别是在演员谢幕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在下面比台上的演员还要激动。那一刻我就特别的感动吧。就是当那个一场戏演完的时候，演员跳脱出那个人物和角色，然后接受到观众的掌声，哎呀，我每一次都能够让我鸡皮疙瘩都一身都，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对舞台是很有感情的。
是不是有一种舞台情节？
可以这么说吧，我就一直在等待一个好的机会，然后我运气也挺好的，赖老师的这么大的一个戏能够找到我，然后这次其实也特别感谢许晴和他的经纪人，因为是他们推荐的我，所以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那就是曾经看过赖老师他自己的戏吗？
看过，我去剧场看的是《暗恋桃花源》《宝岛一村》，还有那个最近在北京演的一个叫什么一边旅游一边说相声那个最新的一个那个相声系列的，然后在那个网上或者 DVD 上看的就更多了，
这次我们都知道《如梦之梦》它其实要演长达8个小时，最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怎么硬着头皮就敢接下来这样子的一个演戏方？
其实这个8个小时对我来说，当时只是一个概念。我并也不是很清楚具体这8个小时是怎么呈现的，然后每个演员在这8个小时里他们的戏份是要占到多少。我只是听到赖声川这3个字我就去了，因为我太喜欢赖老师的作品了，我可以说我也是他的粉丝吧，所以能够参与到他的戏里面，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对我是一种荣誉吧。
曾经您对他的了解，还有就是真的跟他合作之后，对他有没有什么看法的转变？
以前吧，因为跟他不熟悉嘛，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气场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大师级的导演，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在那个排练的过程里面，就是赖老师应该是很严肃很威严的，然后对演员的要求也是特别特别严厉的那种，但是接触了以后发现，哎呀，他就是一个特别慈祥特别和蔼的，不能说老爷爷吧，没那么年龄大，就是特别和蔼可亲，然后呢他会给演员非常非常大的空间让你自己去创作。当然这个对我来说有好也有不好，因为我太久没有上舞台了，其实我刚进那个排练厅的时候，就是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舞台的一种章法，然后因为赖老师又给我们特别大的空间，他不会直接的告诉你结果， 他不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我就感觉好像一下子被扔进了一个水池里，还没学会游泳呢，就开始在那儿扑腾了。但是好的地方是在于，就在这种状况下，就是那种学习的愿望和动力是特别强的。我会在就是像金老师啊，还或者说石可老师啊、孙强老师，还有像徐元林啊，他们舞台经验特别丰富的这些演员身上，我会去拼命的去学。就是他们在演、他们在排练的时候，我就一直会坐在旁边看着，啊。
因为感觉话剧的表演张力是比电视剧要大的，那你最初开始在演话剧的时候，有没有找不到方向，或者是就是摸不到感觉的时候？
其实是这样，我们这个整个排练的过程，那个氛围特别好，就是演员经常没事就会，大家会坐下来讨论、探讨，彼此的戏，他们都挺好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都特别鼓励我啊，然后呢，都说哎，你的表演状态很自然、很生活，因为可能拍影视剧比较多嘛。那可能身上没有一些所谓的舞台的一些腔吧，舞台腔、舞台范儿，他们就觉得，哎，对于他们来说，感觉是小清新。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光有自然和生活是不够的，就像你说的，舞台的表演它是需要有它的那个张力的，反正就慢慢琢磨呗，而且我也算是有一点基础吧，因为毕竟是戏剧学院毕业出来的嘛，就在学校里面也会有点基础，所以我就是在旁边偷学嘛，然后回家再自己琢磨，然后第二天再实验嘛，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嗯，
有没有一场戏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就觉得忽然开窍了，或者忽然你找到了第五号病人真正的样子？
那倒没有，我觉得我是一点一点的在接近这个人物，而并不是说突然哪一天顿悟了，倒没有。我就是觉得那个演话剧吧，它每天它都是在重复。你看，从一月份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然后从排练到正式演出，我每天都在演一样的戏，都在说一样的台词。那其实每一次重复的时候，你跟这个角色之间的距离就会又拉近了一次。重复并不是说机械的重复，而是你在每次重复的时候，你对他的理解又会更深刻，或者说又会更多了一分。因为你在跟你的对手你在演戏的时候，他也会有不一样的东西会刺激到你。喜欢，就是喜欢，没有刻意的。我其实真的没有刻意说今年一定要演话剧，而是说这么好的一个项目找到了我一定要参与。我不能够放弃。我觉得也可以说是等了好多年了吧。一直想回舞台，就是找不到一个好的机会。刚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很悲愤，因为就是他的命运太惨了，妻子抛弃他了，失踪了，然后孩子得了绝症，然后走了离开了，然后他自己又得了一种怪病，全世界都查不出病因，完了医生就给他判了死刑，最多只有2年的生命。所以他在得到了不断的噩耗之后，他的心中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就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何在，难道就是来为了承受痛苦的吗？所以他要去寻找一个答案，他就开始了一个环球的旅行，他想去通过别人的故事来看到自己 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然后他后来在一个另外一个人的故事里，他似乎看到了自己，嗯，然后当然每一个观众可能看完以后都有不同的理解，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轮回，可能在那个故事里你看到了你的前世，嗯，你会觉得哎，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早早的种下了因，所以你在这一辈子你是来尝这个果，嗯，是来偿还的，是来赎罪的。当然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不是前世今生的话，就是在那个故事里他看到了一个类似的自己，嗯，和自己命运相似的一个人物，然后在那个故事里他释怀了，然后再联系到自己的命运他也能够释怀了，最后他是很坦然的去接受那个死亡，没有，我是完全的放空自己，然后重新的去塑造。嗯。
嗯，那就是这个角色的话，你觉得演这个角色有没有带给你一些改变？
改变，我觉得我进了话剧剧组以后，认识了一帮特别可爱的人。我以前对那个就是话剧演员不是很熟悉，然后这一次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我发现他们真的很可爱，他们的可爱之处是在于他们活得很踏实，他们很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觉，然后他们也很执着的在追求他们的艺术的理想，可能他们在生活中他们对物质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因为其实话剧演员的收入和影视剧演员比起来是非常的微薄的，可是他们毫不在乎，但是他们活得非常快乐，沉浸在他们的艺术创作的世界里，嗯，所以我觉得这一帮新认识的朋友特别可爱。嗯，
刚才您有提到他们活得很踏实，那您觉得自己活得踏实吗？
最近活得很踏实。对，以前一直在飘。
是觉得演电视剧的话，是工作压力大吗？
也不是，因为就是说电视剧吧，或者电影呢，它不像话剧能够让你有这么多的时间来不停的、反复的揣摩一个人物或者揣摩这么一段戏。就拍电视剧的话，它的节奏是非常快的，就是可能你第一任务你是把词儿背熟，把词儿背熟了以后基本上就可以演了，但是话剧不一样，你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包括一句话，你稍微变一点那个声调或者轻响，那个表达的意思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是非常有意，就是这个过程，这个钻研的过程是很享受的，就像在啃骨头一样。就我之前说，就我感觉排话剧的过程就像在啃一根肉骨头，永远都啃不干净。但是每一次啃的时候，你都能够啃出新的味道来。嗯，就像金老师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典范。他没事的时候，他在化妆间没事的时候，他就老在琢磨词儿，就是颠来倒去的说这个感觉那个感觉这个感觉。自己就一直在嘀嘀咕咕，然后他有时候也会是他主动的哦，他会跑来跟这个演员或者跟这个演员说，哎，你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真的是一个戏痴，而且是就是也是人品艺德各方面都特别好。可能我没穿古装吧，所以大家没认出来。那我还是挺喜欢这种评价的，就是 看不出是看不到我自己的生活里的影子，嗯，那说明还是比较成功吧，嗯，嗯，然后，其实我最近的工作接的工作也是想，褪去一点华丽的，外表啊，然后，比方说那个，我就是最近也接，就除了这个话剧，我还接了另外一个话剧，就是《永远的饮血宴》嘛。然后电视剧还有就是那个《四十九日记》，都是我以前没有尝试过的角色，而且也是都是比较走心的，不是说演一个帅哥这么简单的，那也不是演烦了，主要是我发现我不会演帅哥。不是本色出演，我觉得我的内心不够帅。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啊？
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够帅？
就是以前的角色吧，我觉得太轻了。我觉得演员其实，我们把这个职业说的怎么说？说的高尚一点吧。我觉得演员就是去研究人性的。那可能以前的角色，这方面，的比重不是很多吧？
之前听到有些粉丝评价您都为输了，所以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到了？
都是什么？啊，输了啊！
所以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准备往大叔型这种演技派转型？
没有，没有，没有。那倒没有，这个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只是我觉得我30多了嘛，倒也不是说32立怎么样啊，我是觉得可能说不定哪天我就要当个父亲了。那我觉得我在成为一个真正的父亲之前，至少我得尝试着去体验一些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角色吧，要不然我老觉得我像个小孩儿一样，就是万一哪天当爸爸了，这估计不，我怕我当不好。
现在是准备结婚了吗？
没有，这个结婚对象还没找着呢，我始终觉得父亲是一个男人一辈子里面最最神圣的一个职业。你不管你是国家主席、总统也好，我觉得你要是能够做一个特别好的父亲的话，就是值得骄傲的。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到自己想准备成一个父亲？
7、8岁的时候吧。
7、8岁了。
对。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志向至今还没有完成，我7、8岁的时候我就想，我大概27、8岁的时候就应该当父亲了，然后我当时想我要生一个男孩再生一个女孩，对，但我没有完成我7、8岁时候的愿望。
那就是之后的话还会准备拍电影吗？因为肯定好像对电影也是有一个情节的。
有好的机会肯定会呀。作为演员来说，当然上大荧幕，都是大家特别比较中意的目标吧。
这一次就《如梦之梦》这样子，北京、上海演下来，可能就是比如上海就要连演14场，觉得自己身体吃得下吗？
没问题，那这50、60岁的都在演呢，我这30多的留点胡子吧，只是。
这次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因为感觉好像你都水到渠成在做这件事。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对我来说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其实这一次这个我们的这个话剧的形式，比方说环形舞台，然后跟观众又是那么的近距离，这个都是我之前在影视剧的表演里面是没有的，在排练厅的时候还不觉得， 进了剧场以后，我演着演着，我的眼神就会跟观众对起来，这个就会跳戏，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每一场的观众不一样，他们对戏的理解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演到这儿的时候，哎，昨天的观众反响特别热烈，我们就会越演越兴奋。哎，如比方说今天的那个观众的反响就没那么热烈，你心里就啪就凉了，你想说，哎呀，是不是今天演的不够好呀？但其实这个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其实你在舞台上的时候，你是应该，对，你是应该把这些因素都排除在外的。嗯。
那这次赖导对你的表演是怎样的评价
呢？啊，你采访他呀？我不知道呀，
他说满意的，或者说
他说很好很好，他对每个人都是说很好很好。嗯。
他演到第几场的时候，你觉得对自己还蛮认可的？从观众的反馈来说，
我呢，我北京首演的那半个月呢，我是挺忐忑的，我每天都在微博上看那个观众的评价。啊，我不回复，我不是，我就一直在看大家对这个戏啊，包括对我表演的评价，慢慢就还这个自信就越来越自信了，然后到了上海以后呢，可能我就对自己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在北京我觉得我只是刚刚成为了一个合格的舞台剧或者话剧演员啊，他们因为大家以前觉得，哎，他以前是偶像，拍偶像剧的，拍电视剧的，哎呦，没想到还能演话剧，嗯，还不错。那我觉得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我从一个合格的话剧演员，我想再往上走一走，能够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话剧演员吧，嗯。其实我从来都没有给自己背过什么包袱，啊，对，可能是就是大家看到的角色呀，或者说看到的出镜的形象呀，就比较偶像吧，啊。不一定，我还是挺喜欢演戏的，不轻易转行，不轻易放弃，而且，优则转嘛，对吧？演而优则怎么，所以还没优呢，啊。
很多演员都在当导演，
啊，我不着急，不着急，对对，嗯。